美是一种没有目的的快乐。
快乐联合国，丁山主持，邀请您收听。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的收听这节快乐联合国节目。我们今天在空中聊的话题是情绪的补偿作用，为您邀请到的嘉宾是美国新时代基金会 American New Age Foundation 的创办人 Charles 陈贤笃先生。查老师，我们继续聊情绪的补偿作用啊。我刚刚还有个问题还没有问完啊。我那个朋友他想要自己疗伤，他想要通知这些本来经常跟他联系的朋友们，一年之内不要再去找他，让他自己安静啊。它是一种什么样的补偿作用呢？他的情绪就是可能很低潮、很惊慌、很担忧，那他的补偿让环境完全沉寂下来，让他不需要再用他的精力额外的去照顾别人，他等于是其实他是想好好照顾他自己，那这个是对的，可他不接受别人在他需要照顾的时候陪伴他、照顾他。其实从某一个角度看，他这样子是很对的，因为他不用分散他的精力去做那些无关紧要的事情。
没有一件事情会有一个绝对的标准、当然我们都只是猜测，尤其是我也不认识你的朋友，所以我没有办法下一个断语、我们没有办法下一个断语来看看这个到底是怎么样。好，不过呢，我想要问的一个问题，你这个朋友是不是平常会不会是比较是一个完美主义的人？
是，他非常完美主义，他做什么事情都要做得非常的好，然后其实他对自己的要求很高之外，他对别人的要求也蛮高的。
对，刚刚提到嘛，通常这样的人的话，他的完美主义的情况是比较深一点的，比较
对，他是很严重的完美主义，真的是。
是，你看哈、当我的缺点出来了，而且我又没有办法隐瞒的时候，我怎么会希望别人来看到我的缺点呢？一个完美主义的心态，它其实也是一种补偿，那个补偿就是我对我自己是深深的感觉到没有信心，然后我对我自己，
我平常都觉得他很有信心，他是一个蛮快乐的人，他能量也很强，能力也很强。
对，能量很强的人通常是比较完美主义的人，而我的意思是你必须要看他内心真正的感受，那个真正的感受，我为什么必须要很强，我为什么必须要在别人面前表现很快乐，我为什么不是一个真实是我自己的那个人，
就比较轻松自在的，
对，
随缘的人。
就根据你刚才的说法，他对别人的要求也比一般人要强一些，就是他通常也会比较严格的来看一下。
有时候我听到他在形容他其他的朋友，他在分析他其他的朋友，我都跟他说，哎，我觉得你很恐怖，哎，你可以这样分析我给人家听好不好，让我觉得好像无地自容这样子，我的所有的缺点都被他放大。
是，
嗯哼，
一个人当他用一个严苛的眼光在看别人的时候，他绝不可能不用那个严苛的眼光看自己。
可是奇怪，我还是很喜欢这个人呢，我还是觉得他很真诚，我还是觉得跟他讲话很痛快，这是怎么回事？我觉得他很多很多很好的个性啊。
是。
可是他其实不放过他自己哈、
是，一般来说，当然这只是个我个人的一个意见。通常如果你的完美主义很强，然后不允许任何的缺陷出现，那么那些问题或者那些指责通常你会压在内心里面，变成一个情绪的凝结，那这个情绪的凝结的话，压到一个程度没有地方呈现的话，它会用身体的病症的方式去呈现，或者是用外面发生一些意外的方式来呈现，因为一定会要表达的，所有的意念一定会被表达，所有的能量一定会被释放。当我们觉得有些内心的不愉快的感觉压到一个程度的话，它必然是会以身体的方式来表现的。
他的心态到底是怎样的？
听起来绝对是好人，他努力的做好人。
对，他真的，他们对自己蛮节俭，可是他就会愿意把钱捐出来让别人去做善事，然后他非常的努力。
是，他就从头到尾都不愿意放过自己嘛， 比如说他尽可能的来表现出他好的一面，尽可能去读书，尽可能去学更高的东西，然后尽可能在外头呢去迎合更好的人际关系，然后表现出他的好的那一面，这本来都没有什么不好。
他真的是很好的一个人呢。
对，但是就怕我刚提到的，当我自己的理想跟外面的情况有落差的时候，你会常常碰到一个状况，就是这样讲好了，本来你对别人很好是一件很棒的事情，可是一百个人当中你总会碰到几个人他根本不领情。
没错，
是不是？
嗯哼，
这个时候这个不领情的话，他会回过头来质疑他自己，我为什么要这样对他，产生出来的那个愤怒跟不满，他就会变成自己必须要去销售的东西了。假如说我们今天做任何好事或善事，或我们尽情的去表现当中，没有回过头来留下一些补偿的东西或者是反作用的东西的话，那这会比较是健康的。然后你会发现在他面前的话你不会有太大的压力，因为他从来不会用一种新的标准来要你去跟着做或者跟随他这样做，那这样的话情况是会比较好一点的。我觉得这个部分的话值得大家去思考，这也是我个人这样在想，但是我个人的感觉就有一点像我刚刚提到的那个低气压一样，就是我今天尽可能的往上升往上升往上升，我想得到什么我想得到什么我想得到什么，可是这个想得到什么的后面其实是一个我好缺乏这个我好缺乏我好缺乏。一个人他会表现出非常非常道貌岸然，或者是非常严肃，或者是他的社会标准非常高的那种情况，可是这个东西在社会上是蛮好的，可是如果回到家里头，尤其是在跟最亲密的人在一起的话，然后有这么多的高标准，你会发现他很难达成我们自己的愿望。那当我们没有办法达成这个愿望的时候，我们会觉得说他不应该，他好不应该这样，他好不应该那样。可是每个人既然有他的特质，而且他如果在你身边出现，必然跟我刚提到的那个思想有一个吸引力的电磁性实相的道理是一样的，就是它如果发生在你的周边的话，跟你的思维方式是一定有相关的。陆象山曾经讲过一句话，他提到我心即宇宙，宇宙即我心，这样的说法好像大家都不会有什么任何的疑问。
嗯，我的心就是宇宙，宇宙就是我的心。对啊。
但是如果我要说呢，是我们的信念我们的思想在创造外面的环境的话，可能很多人会说、啊、是这样子吗、啊、但是就是这样啊。之前请一个老师来上节目嘛，张德文老师，他的名言就是亲爱的外面没有别人啊。外面没有别人的意思是其实都是你的想法在对外面的投射，那像是我的真正的想法呢，其实是包含我刚提到的一个情绪补偿的东西，我自己觉得我自己是不够好的，那所以我要装好的方式来表现到外面去。当我表现到外面去，如果它很顺畅，它会越做越大，但是它没有办法满足内心的那个匮乏感。就好像我们在喝酒一样，喝得好爽对吗，然后觉得好像今天的烦恼都没有了，可是明天早上起来以后发现那个苦那个不足的感觉还是都在，所以会越喝越多越喝越多。
所以总而言之，您的意思是说情绪的补偿作用它只能够暂时的疏解我们心里的那些过度膨胀的情绪，可它不能够治本的。
它无法治本。好，那补偿的部分比如说有各种方式的补偿嘛，刚才我提到的有很多人是跳舞啊，好，或者是喝酒啊，这种东西的话通常你没有办法真正 touch 到你的内心。有些人呢他是喜欢到大自然去接触大自然，然后让自己静下来，这个也会得到一个疏解的感觉，这样的方式呢会比较知道自己真正内心的感受是什么，愿意去回头来看自己的感觉。
所以其实走入大自然是一个非常好的真正彻底疗愈，从根本处疗愈情绪的好方法。
是另外一种状况，就是好，我今天没有办法得到疏解的感觉，比如说去喝酒了，可是喝了以后头又痛，然后感觉更不好，然后痛哭或怎样，这样的话呢也会带来一个更相反的那种挫折感，就好像说我今天到外面去，我尽量的对别人好，尽量的对别人好，发现到说有几个人他那个恶劣的态度或他们不知感恩或怎样的话， 回过头来呢，我自己受的伤就比原来想用这种方式来补偿我内心的想让别人看我好的那个想法，反而有更大的挫折感。我们再看，其实我们的情绪就好像我们的天气一样，它是不断在循环的。你看你自己的心是怎么样在转，你为什么要这样做？比如说我们每天出去，我为什么要讲这些话？我为什么要这样在笑？我为什么要穿这样的衣服？其实我们内心里面是有一个目的的，而那个目的到底是什么？这样。
所以，有时候我们可以从一个人的情绪的补偿作用，如果我们真正关心的人，我们可以从他用什么样的方式来补偿他自己的心情，来对他做比较受用的关心吗？就是让他比较受用的关心。
我觉得很多事情，第一个就是必须要先回到真实。如果你是不真实的，你只是要关心他，你只是想要去安慰他，这个关心跟这个安慰呢，有的时候是因为我们觉得说啊，做朋友就应该这样做，
或者做亲人呢，像我们对自己的儿女总不会是不是真的关心吧，一定是真的关心吧。
这个真的关心当中有没有其他的情绪补偿？就好像我关心你，但是我希望你变得更好，你就没有办法去接受他现在是什么样
子，反而要逃得更远。
对，因为他没有办法接受你认为他应该怎样的那种状态，因为他现在是那种状态。可是如果你能够真的去了解他，当你了解他，你跟他站在一起，基本上你已经给他最大的支持了。不是他必须要变得更好，任何人都有向喜悦的天性，花草都有向阳性，就是会向光，任何人他都有向喜悦的这个特性。你去想想看是不是这样。
天性
对，不是做广告。像我的话呢，我二十几年来我都到迪士尼乐园去玩，那为什么要花那么多钱去迪士尼乐园玩呢？因为那个地方有很多的孩子的笑声，然后你会发现到说，当你接触到那个孩子的笑声，有时候心情很闷的时候，我就坐那个小小世界一回来，坐那么一趟，我就心舒服多了，你知道吗？这也是一种补偿，没有错，这我知道这也是一种补偿。但是人就有那种像喜悦的心的这样的一个心态。假如说呢，你的亲人你能够跟他在一起，而他能够感觉到那份喜悦，而他跟你在一起是有喜悦的话，那么你跟他说什么他都会接受的，你不会想指责他，你也不会想要求他要变成什么。一个没有压力的对他的一些建议跟喜悦的传递的话，通常会得到非常好的效果。他就不是一个情绪补偿，他应该要怎样，他现在没有怎样，所以我来帮助他，让他变成他应该要的那个样子。那对他来讲，他是不是有压力呢？
对呀、
是不是他会有压力？看你来的话，那一个压力源来了，你觉得他该逃还是怎样？
就是说他逃会很奇怪吗？真的一点都不奇怪，
任何人都会躲开压力源。
可是像我可能就是我可能就是自己本身就是一个压力源，可自己不会知道啊。那自己怎么样去觉察，自我觉察自己是一个压力源呢？
你接受对方，你接受自己，而这个当中没有太多的评论，也就是说没有他应该怎样，他应该要那样，他应该要这样，这样比较好，那样比较好。我觉得他如果这样的话会更好，如果是这样的话他必然是压力源。
那像比方说我对我的朋友而言，我越想关心他，其实我越是一个压力源，对吗？
基本上有一个想法，就是希望把他从不好的地方带出来。但是你要不要先去肯定他的现状？如果你去肯定他的现状的话，他会觉得他被了解，然后因为你在一起，他会有一种温暖的感觉。因此这个时候如果你跟他说些什么而并没有他必须要怎么做的情况，他只是给他建议的话，通常是不会引起太多的反抗的。你跟他能够在一起，由喜悦开始，由真实开始，而能够交流交谈的话，通常你也不需要给他任何意见，有时候你只是跟他聊一聊，还有他看到问题的本质的话，他的问题自然解决啊。真正来讲的话，我觉得是用心去对对方了。其实如果他的焦点不放在他现在问题上，那这个问题自然而然就会解决。如果他的焦点放在他的问题上的话，他会一直在这个问题上继续在旋转，就好像我刚提到的那个情绪风暴一样，你的温度继续上升，继续上升的话，那会有一种 反作用方式往下来增长，养大你的那个想法嘛。然后呢，你会趋向于跟这个想法的一个对应。找个人吵架，对方呢讲出很不好的话，然后我们一直在研究对方讲这样的话是应该下地狱还是应该怎样哈。其实都没有回头来看我们自己的心到底是什么。如果说你是一个很平和的心，你招引不了一个人来对你这样恶言恶语，因为那个就是所谓的吸引力作用嘛。
或者他恶言恶语也对你也没有意义，也不会激起你的什么不悦或者是不舒服的感觉。
对，他是怎样是他的事嘛。
对，
他不好，他就是这种样子啊，
这就是他嘛，
这就是他啊。你怎么有可能叫他变成你的样子或你希望的那个理想，这是做不到的嘛。
所以总而言之呢，有时候我们可以从真正关心的人的情绪的补偿作用里面看到对方真实的需要。
对，我觉得比较重要就是如果你今天回到喜悦了，那你回到喜悦必然你是回到真实了。那如果你是回到真实的话，你身上是具有魅力的，然后是具有影响力的，那你看事情的方式呢会是比较平和的。因此你不会用一个论断或者是说是非标准希望别人符合那个标准。你看对方的话，你比较可以知道对方的情绪状态。一直以来我们都有一种说法说，啊，你走在路边啊，看到那些小混混在旁边啊，你看他一眼然后他很生气追杀你或者是打你，对不对？我们要看的是那一瞥破面我们有没有带着情绪。如果说你今天是非常平和的话，就算一瞥不会带成什么样的问题。可是当我们不觉察看对方一眼的那个一眼当中，我们有很多的害怕，而那个害怕传出去我们自己是不知道的。最近有个朋友，那他传了一张他们家的照片，他们家照片还有很多野生动物在那边绕来绕去，都很平和啊。我也去过他家，绝对是 OK 的。应该是说呢，我们内心投射是很大的恐惧，而这个恐惧本身呢去引起对方的某些情绪上的激荡所产生出来的结果。还是那句话，这是我个人对一件事情的看法，只代表我个人的意见，不是说这里就是一个定论。但是如果说我们内心是平和的，根本不太会去招引或者是产生你无法预料的意外，因为你心中是平和的。一个平和的心，通常你会感染到周边的人都会是比较平和的。如果说今天在处理外面的事情，然后再也不回来看看我内心真实的感觉是怎么样的话，一直想要用道理来理平所有的事情，就算道理都对了，可是事情还是变更糟糕。当你在责怪对方的话，对方一定会想尽所有的方法，在所有的可能性当中去找你有没有什么错的地方。当他愿意去寻找的时候，你一定会被找到，这第一个。第二个呢，当他去寻找你的缺点的话，他对你的爱的感觉或者是对你的美好的感觉已经荡然无存了。一样的情况，当我们在指责对方的时候，我们内心里面对他好的感觉也不见了，所以他就不是一个非常好的传递方式。
是 anyway， 那所以我们今天谈情绪的补偿作用，对我们生活的好处的意义在哪里呢？
回到自己看自己的感觉，就好像我刚刚提到，一个台风起来的话，你没有办法阻止台风不继续的变大变强，因为情绪一起来，它一定会激荡，一定会变大变强。然后你去处理这个部分，永远处理不完，你没有办法把台风挡下来。可是有一种状态，就是当我回过头来看，哦，原来是我的反作用在起这个作用心。那这样的话呢，你会突然间会觉得自己突然间松下来，那个温度不见了，那个急色的温度，那个焦躁的心，那个非得不可的心，那个要理平所有道理的那个心不见了。那因此内心突然间平和下来了，因为平和下来了就没有去养成那个愤怒或激荡的那个力量，所以呢台风不见了，你的心情也一样的情况，你的心情也会平息下来了。如果说这样讲好了，我们可能一辈子在处理事情的方式就是纠正对方纠正对方纠正对方，要对方符合我，要对方符合我。如果回到一个状态，我回到内心里面去看我的感觉，那我突然觉得有一份那种慈爱的感觉出现了。没有事情是不解决的，因为你容易道歉，你也容易去 用一个善解的方式去看对方的行为。
还有说，如果我们用善解的方式去看自己的情绪的话，也就比较不会需要用别的比较夸张的方式去补偿它了，对不对？
是是是
是，所以这是帮助我们自我觉察的一种方式啊。今天非常感谢 Charles 陈贤笃先生到节目当中来，谢谢您。
谢谢丁山，谢谢大家。
那么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感谢您收听今天的节目，祝福您有愉快的一整个星期，下个星期六下午4点到5点我们空中再相会，拜拜。